济的支持参与宣教工作。每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因为耶稣升天前留下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给他的门徒。前个星期我们参加了西北太平洋西北区的双年会，在这个会上我上星期介绍了，我们除了有新的会读的选举，有旧的会读他的离别，我们还有宣教士的回报，他们在会上回报了很多关于宣教的工作，非常令人鼓舞的。其中就提到了一位，就是在伊拉克的宣道会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加森啊，大家看看他的一家人的照片。这是他的一家人，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儿子。去年他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吴伯母还有黄娟珍 Grace 他们夫妇都参加，吴建辉也参加，我们亲耳听到了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宣道会在伊拉克发展的情况。他去年到了美国，到很多教会访问，也给了我们一些资料，但是有的美国教会呢不太注意，就把他的照片，把他的情况在他们的网页上，教会的网页上公布了。公布以后，恐怖分子就掌握了他的信息，所以呢，恐怖分子就做了一个计划，要谋杀他。上个月，伊拉克陆军的准将访问他，告诉他他们已经掌握这个情报，恐怖分子已经计划要杀害他，所以他在非常困惑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他三个孩子和他的太太。我们宣教会派到伊拉克的宣教士就帮助他买了飞机票，很快的离开巴格达，现在已经到了伊拉克的北部，就是那个叫科什么东西，科尔兹，就是另外一个地区比较安全，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衣服，没有任何食用品。现在我们西北区各个教会正在继续的奉献，我们要帮助这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在伊拉克的一个侍奉工作，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没有宣道会全体会员每年大概4000万美金的大使命基金的奉献，一个宣教士也不可能出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大使命基金的奉献，这是你们存在天国银行的钱，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钱不仅不会贬值，它还会使你人生的目标更加明确。正如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很多基督徒常常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到底要我做什么事情。好多人不清楚，有的基督徒说他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苦苦的求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结果等了很长时间，神没有回答他，神不向他说话。所以呢，寻求神的旨意是今天很热门的一个题目，有很多的讲习班，有很多的讨论班来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所谓神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想，神要我们做一件事，他不告诉我们，让你猜，让你苦苦去想，让你拼命的想，这符合我们神的样子。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是神自己直接告诉人，他是创造世界的神。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不是人研究出来的学问。 神的旨意不是不清楚，而是太清楚了，清楚的使人不愿意去照着他的做。耶稣怕我们太容易健忘，所以呢，他在世界上留给我们两个非常清楚的东西。第一个是他最大的命令，叫 Great Commandment， 还有一个叫最大的使命，就是 Great Commission。这两个，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熟悉的两个 Great， 一个最大的命令，一个是最大的使命。什么是最大的命令？还记得吗？最大的命令，耶稣给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命令。如果你连这个命令都忘掉了，你说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跟随耶稣的人啊？全心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什么叫命令？命令就是你必须执行，你没有什么违背的可以，没有什么给你讲理由的。你要爱神，你就是必须要爱神的。那么你要爱神呢，你要体会神的心。神的心在哪里？你不体会神的心，你爱他，你爱一个人，你不体会他的心，你不体会他的心意，你说你能爱吗？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大使命主日，今年2008年大使命主日的主题是什么？就在这里，这句话大家看清楚没有？大使命主日，2008年大使命主日的主题什么？ Lost people matter to God。什么意思？翻译中文翻得好一点，怎么翻法？我是不大行的，哪一个人能够翻得更好一点？ Lost people matter to God， 哪一个人？我们的英文 是很棒的。来来来来，杨医生，
关怀示弱的人
matter to God，
看重，
看重，心里是惦记着，很有分量的。这个失丧的人在神的心里是很重很重的。
Lost people matter to you， matter to me。
神的心，刚才我们念彼得后书，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人人得救，这就是神的心。你体会不体会神的心？ Matter to you， 你体会不体会神的心？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教授讲得很好，他说神的心啊，怎么跳的？他说他知道神的心怎么跳的，不愿意一人承认，愿意人人得救。人人得救就是所有的人， everyone， 英文叫 all， 没有一个人，就是 none。 所以神的心他说是这样跳的， none， all， none， all。 神的心就这样跳的，不愿意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得救。神的心一直这样跳法，一直在说我要人人得救。 Lost people matter to me， Lost people matter to me。 失丧的人在我的心里好重好重啊，在你的心里重不重？所以神这个，你要爱神，神的最大的，耶稣的最说的最大的命令就是要爱他。这个命令非常清楚，这个命令不是拿在主日学讨论班，我们来个专门这个讨论，你发言我发。这个命令就是说是要去行动， 尽你的全部力量把世上的灵魂带到耶稣那里。好，接下去最大的使命，那更清楚了。最大的使命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的，如果我们用马可福音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个最大的使命，如果简单来说，两个字，去传，去传。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的使命，最大的使命。当初亲耳听到这个大使命的只有几个人，然后耶稣期望以后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会走遍世界，为人类带来完全的福音。耶稣说这话是用权柄的命令的方式，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他没有讨论危险，没有讨论失败，没有讨论可能的结果，他的话只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知道有大海，他知道有高山，他知道有沙漠，他知道有疾病、饥饿、死亡在路上等着，尽管这样他人就说去。他说这话是以门徒为他的代表，这是基督的命令，同时也给了全教会。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都是在这个命令之下尽忠职守，用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一切的财力，把福音传到地极。什么是我们的行动呢？我们的行动就是去，你们往普天下去。主耶稣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你们要去直到地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在铁幕之后，在冷战时代是铁幕，还是现在的竹幕之后，挡住我们，我们都要去。我们还要到每一个文化的群体当中去。今天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受到特别的重视。每个国家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强调尊严，强调统一，强调自治。所以基督教不容易进去，你进去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常常人家要说你，你这个教是西方的文化，你这个教是洋教，我们不欢迎。即使这样，我们的使命还是要将福音传到普天下去。我们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全世界的人。神对人从来不偏心，他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他都希望我们把完整的福音传给他们。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罗马帝国在那个中东地区存在，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进去的地方。我们中国是西汉，在这个西汉时期也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地方。今天我们更没有借口不进去那些地方。今天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多么需要有人把完整的福音告诉他们。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上个礼拜4月28日，就是我们的礼拜天，中国的礼拜一，凌晨4点多钟，在中国山东发生了一起火车相撞事件。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开得好快，它后面的几个车厢离开了轨道。从烟台过来的火车正好碰上 他后面的车子，两部车子都翻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很多人写他们的感想，写得好好啊。他说从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荧幕，看到的故事突然发生在眼前，没有想到生与死就这么的接近。一对新婚的夫妇去旅行，去青岛旅行，丈夫就这样走了，留下新婚的太太。火车翻过来，你亲眼看到旁边的人头在流血，有的人一面流血，你知道在干什么？拿着手机给家人打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就要走了。哎呀，72个尸体加上400多人受伤，这个事情难道仅仅发生在山东吗？难道不可能发生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在你周围的情况吗？多少人就这样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福音。你的责任和我的责任在哪里？不少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一个障碍。障碍什么呢？就是别人不愿意听，传福音不容易，你给人家讲福音，人家不要听，人家还要跟你保持距离，或者呢，有的人要同你辩论，你说有神，我说没有神，你拿这个证据给我听听。有的人还要嘲笑你，哎呦，这个人这个头脑有问题，怎么信耶稣的？我们都不信的。所以呢，传福音是不容易的。有些人信主很多年以后，渐渐地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有的甚至于害怕传福音，不好意思同别人讲我信耶稣。问题在哪里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这里要搞清楚一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传，我们的使命是劝，我们不是强迫人家相信。人家如果不愿意听没有关系，好的，你不要想听，我再找别人。我们要有这种心态，我们不是非要他听。所以不要把有多少人觉知作为你的目标，有时候这会误导我们。哎呀，有多少人相信，有多少人觉知，我们大家统计人数，我们来这个记录我们的成果，作为你传福音的成果。人的内心能不能改变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不是你的使命。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去改变人的心，耶稣不是要我给我们一个使命一定要人觉知。我们不能使人改变，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谁也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也没有这个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传，是告诉他，把完整的福音告诉人家，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给人家机会让他自己去做出选择。不是你包办代替，不是你非要他做这个选择。袁志明弟兄做过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有一次啊，一些美国人告诉他，你的太太绝志了，绝志了，好高兴啊。哎呀，他一直为他太太这个信耶稣这个祷告求，所以听到这个笑非常高兴，去问他太太，哎呀，你绝志了？他说受不了他们缠着，一天到晚缠着我，所以我就绝个志算了，省得他们再来传我，实际上我根本不行。你知道吗？很多人觉知是这样觉知的，因为你缠着他，你一旦赶快觉知吧，赶快这个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就这样觉知。这是什么？你要代替他做选择。耶稣从来不这样做，耶稣每一次是怎么样的？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从来不勉强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还告诉他你将会付出的代价，把代价也讲清楚，然后呢他发出这个邀请。最后呢，你接受不接受这个邀请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他要为听福音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负责。 这是每个人要自己负责，不是你去替他负责。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摆在他面前，这是任何人有生以来所面临最严重的选择。哎呀，这个东西不简单啊，你一生当中你有很多选择，你选择到哪一个地方居住，你选择到哪个地方工作，你选择去哪一个太太做你的哪一个这个人做你的太太，你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知道吗，有生以来你最大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这个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一般的人都会怎么样？如果你传过福音，你知道他会什么？他会说这个选择不太重要，他说这个不重要呀，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的信仰都是好的，都是与人为善，我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呢？我不就想到餐馆里去选这个菜还是那个菜吗？点菜吗？都是一种人自己的口味。人想什么？人想把这个选择的重要性给他淡化，人想把这个重要性给他轻视，自圆其说，把整个的事情不了了之。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有一个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尽量的，当然也是要合理的告诉他这个选择的严重性，这点是我们需要做的。要告诉他千万不可以把这件重大的事情当作儿戏，这不是儿戏，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点菜，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蛮重的，因为不管你怎么讲，有时候总觉得你没有把这个重要性讲清楚，讲得不够清楚，重要性突出的不够，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也要小心，你不可忘记，只有神才能救人，不是你能救人。你怎么样把重要性讲清楚，最后是神在救人，使人听福音，叫人信基督，都是神。只有神能给人信心。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叫人悔改，以为我可以叫人得救，这是完全做不到的。最后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你传道的方法就有了问题。这种方法，这种想法发展下去会使我们走上泥土。我们认为传福音的责任不仅是传基督，实际上也要使人悔改，不仅是尽本分把福音的内容讲清楚，还要传到成功，传到他觉知，传到他悔改，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你看很多这个传福音的书，很多传福音的讲座，他们讲到的很多都是方法，怎么使他悔改，怎么使他接受，不但要传福音的内容，还要知道一种能够使人产生反应的技巧，有效的技巧，努力去发挥这种技巧，这样我们的传福音的方法那就跟洗脑一模一样。你知道有一种洗脑，洗你的脑子，把你搞到最后受不了了，你不得不接受，这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正确观念，这表明你已经忘记了神的主权。神的主权非常的，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工作，你不要侵犯神的主权。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要尽量清楚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我们要关心人的悔改，你当然要关心，也要关心悔改的人数有多少，要知道我们传的福音，我们传的基督有没有进入他的内心。但是我们所做的不是最后使他悔改，我们不能越过神要我们做的范围。我们认为要对人的得救负责任的话，那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的技巧，成只有神才能做的工作变成我们去做，这叫什么？这叫善越圣灵的工作范围，把我们自己高举起来，成为人重生的代理人。 这个要很清楚。如果你这样清楚，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这种负担，我一定要使他信，我一定要使他，我要缠住他，使他走，使他跑不掉。有的基督徒听到大使命，就觉得你们又是要来要钱的了吧，反正就是奉献吗？有的基督徒听到大使命，就觉得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好像非做不可，不去做就过不了关。像摩门教就是这样，每个人带多少人信主要有一个数字的，没有这个数字你就上不了天堂。所以你看摩门教穿着白衬衫黑裤子，两两一对，很积极的。为什么？他们有要求的，我们没有要求。但是有的人把这个就看成一种压力，看成一种责任。其实呢，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福音太好了，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让别人失去，白白的失去这个机会，太可惜了。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观念，这就叫传福音的原因。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极大的移民潮啊，移民成为一个潮流啊。据说到2025年呢、啊，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多少？2025年很快了啊，我不知道我还能到那年吗？中国的城市人口要达到10个亿呀、啊，2025年。所以呢，现在每年大概有1800万人，每年1800万人从农村进到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移民潮流？全世界都一样，你知道全世界吗？2007年是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2007年5月23日，全世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所以他们说2007年是非常重要，从此开始大城市人口要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加。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到城市里去？城市里去干什么？很简单啊，城市比农村好啊。就是到城市有很多困难，是的，很多困难，很多民工去了很多很多困难，我们体会到那些人不容易。但是即使有那么多困难，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还是太大了。所以赶快告诉自己的亲人，告诉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城市太好了，城市里太好了，城市里是另外一个世界，赚的钱多，吃的穿的都好，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叫什么？这就叫传福音了，传一个好消息嘛。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是说一种责任，不是说一种压力，不是说要完成什么计划和任务，今天我们就是告诉人家一个好消息，你可以白白的得到永生。永生是多么的美好，在那里你不愁吃，你不愁穿，你不怕解雇，你不会生病，你永远不怕死，而且也不会死。你说这还有什么地方比较好？你讲好，你讲再好地方我就去了。你讲嘛，好地方不去，好地方不，就像城市那样，今天大规模的移民，不管你怎么讲，城市有问题，城市有困难，潮流不得了啊。今天我们到天国去也是一样，是多好的地方。你知道今天美国有多少青少年，他们想，他们理想是什么？他们想做什么？我们这个华人里面，你去问很多青少年，你将来长大想做什么？啊？做医生？为什么要做医生？你问他，我的孙子，我问他，你将来长大，他说也做医生。为什么要做医生？为什么要做医生？赚大钱。再问，医生为什么能赚大钱？你想过没有？ 医生为什么能够多赚钱？因为大家都怕死，生命是最值钱的，所以为了生命付出代价舍得。其他地方可以省一点，吃省一点，穿省一点，本来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有个病你一定要看的，你不看你命要不要。在看医生的费用上不能省，身体的问题就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当然不应该轻视，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医生，给医生钱应该给。但是除了医生之外，你知道还有一项工作更加重要。什么工作？传福音。医生的工作只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传福音的工作是关于什么？永生永死的问题，永远的生永远的死，这样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重要的程度比医生多得多。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愿意，你们的家里的孩子将来长得都愿意做传福音，都愿意做宣教师。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位财主在今生日子过得好好啊，有钱，有很多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天天可以大吃大喝，肯定很健康嘛。然后他死了，在阴间好痛苦啊，好痛苦啊！他没有失去知觉，他仍然能够感受到痛苦。什么样的痛苦呢？你知道吗？什么样的痛苦？就好像一直在被火烧的痛苦。烧了没烧死，一直在烧。在路加福音16:24，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极其痛苦。财主什么问题？财主的问题看不到永恒，他不知道今生的行动和态度是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对永恒不关心也不准备。生命是一个谜啊，永恒来生是一个更大的谜。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关于来生的奥秘，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给所有的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同时他也警告那些轻视福音的人。他怎么警告呢？他警告他们在地上讨饭很苦吧，在地上讨饭要比在阴间讨水好得多。耶稣的比喻不就是这个主题吗？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但是在阴间他不需要讨水。那个财主在地上他过得非常快乐，但是他在阴间只要讨一点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来生是固定的，乐园和阴间是固定的，两个地方彼此不能来往，永远分开。你到了那里就成了定局。这就是今生和来生最大的差别。在今生你可以选择去乐园还是去阴间，你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但是到了来生你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人死后没有机会悔改，人死后不能改变命运。当财主知道以后，他后悔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太迟了，将来还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审判的时候，不幸的人身体和灵魂还要重新结合，然后被丢进火湖里接受永远的惩罚。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比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可怕不知要可怕多少倍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要加紧传福音，告诉每一个同我们相处过的人，告诉他们天堂是多么好，地狱是多么可怕。耶稣爱你，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好，请大家起立。